十五章，在洁净圣殿。基督开始传道时，曾赶出那些在圣殿做不圣洁的交易、污秽圣殿的人。他那严厉的态度显示了上帝的威仪，曾使那般狡猾的商人惊慌失措。现在，他的使命将近尾声，他再次来到圣殿，看见他像先前一样备受污秽，有过之而无不及。圣殿的外院像个大牧场，牛鸣羊叫，银钱的叮当声夹杂着不法商人间的争吵声，还有从事圣职者在讲话。圣殿的权贵们自己也在做买卖，兑换银钱，全被贪图暴利的心所支配，在上帝眼中不比盗贼好多少。祭司和官长们一点也感觉不出他们工作的神圣意义。每逢逾越节和祝棚节，宰杀的牲畜何止万千，祭司将牲畜的血倒在祭坛底下。犹太人对献血的事已司空见惯，几乎忘记是因罪的缘故才需要流这么多牲畜的血。他们既看不出这是预表上帝的爱子为世人的生命所流的血，更体会不到奉献祭物是引人注意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主。耶稣看着祭礼中这些无辜的牺牲品，见到犹太人每逢这些大节期只顾一味残酷的杀生流血，他们不知自卑，不知悔改，反倒增加献祭牺牲，好像是上帝因无情的礼节而得尊荣似的。祭司和官长们因自私和贪财，心肠已硬如铁石，他们用那御旨上帝羔羊的表号为大发横财之道，因此献祭礼节的神圣性在民众眼中大致已被他们破坏。这种情形激起耶稣的义愤，他知道祭司和长老们对他不久将要为世人的罪而流的血一点也不会重视，就像他们不住地流祭牲的血而无动于衷一样。基督曾借古代的先知斥责这种行为，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犹太人的叛道，称他们为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官长，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那亲自赐下这些预言的主，现在把这警告最后重述一次。民众已经应验了预言，宣布耶稣为以色列的王，他已接受他们的崇敬和君王之位，现在他必须凭着地位行事。他虽然知道要改革那腐败的祭司制度的努力必归徒然，但这番工作他必须做，必须向那不信他的百姓证明他的使命是出于上帝。耶稣锐利的目光再次环视那被亵渎的圣殿庭院，众人都转过来望着他，祭司和官长、法利赛人和外邦人看见他带着天上君王的威严站在他们面前，都感觉惊恐畏惧。神性透过人性闪耀出来了， 基督身上便显出从未有过的威仪和荣耀。那些靠他站着的人赶紧向人丛里后退。除了几个门徒之外，救主跟前无一人挨近，全场寂静无声，沉闷的令人胆寒。随即基督凭他的全能说话了，话音如暴风雨震撼人心，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他脸上所表露的不悦之色犹如烈火，他凭无上的权威吩咐他们把这些东西拿去。三年前，圣殿的官长们听了耶稣的命令就吓跑了，他们感到羞愧不已。事后他们常怪自己为什么惧怕，为什么毫无反抗地服从了这么一个卑微的人。他们觉得这有失体统的屈服是绝不会再重演的了，哪知这次他们比以前更惊慌，更快地服从了耶稣的命令。无一人敢质问他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祭司和商人们都赶着他们的牛羊从耶稣面前逃跑了。他们从圣殿中逃出来，在路上遇见一群人带着病人在问那位大医师在什么地方。逃跑的人将圣殿中刚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于是其中有些人转身回去。他们听说单使他的脸色就把祭司和官长们吓跑了，所以不敢去见这么有权力的一位。但是还有许多人从逃跑的人丛中挤过去，热切地要到主面前，因为他是他们的唯一希望。当众人从圣殿里逃走时，也有不少人留在那里。现在那些新来的人和他们聚在一起，于是圣殿院内挤满了患病的和垂死的人，耶稣就再次为他们服务。过一会儿，祭司和官长们壮了胆子又回到圣殿里来，及至恐怖的情形缓和之后，他们就急切地想知道耶稣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他们料想他会登上大卫的宝座，他们悄悄地回到圣殿里，只听见男女老幼同声赞美上帝。他们进了院子，一望到那奇妙的景象就目瞪口呆，止步不前。他们看见病人得了痊愈，瞎子重见光明，聋子得以听见，瘸子乐得直蹦，而最欢腾的还是一般孩子们。耶稣医好了他们的疾病，把他们抱在怀里，他们连连与他亲嘴来表示亲热，而且有些孩子正当他教训人时在他怀里睡着了。如今这些孩子快乐地赞美他，他们喊前一天所喊的何塞纳，喜气洋洋地在救主面前摇棕树枝，放声欢呼，圣殿院宇的回声响应着他们的声音。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圣殿的官长们听见这些快乐和狂欢的声音就大不以为然，于是他们出手制止这样的举动，告诉百姓们说，上帝的愿语因儿童的脚步和欢乐的喊声而玷污了。官长们看见自己的话在百姓身上不生效，便对基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先知曾预言基督要被称为王，这话必须应验。祭司和官长们既不肯赞扬他的荣耀，上帝就感动儿童来做他的见证人。如果儿童们静默不言， 殿中的石柱就必出声赞美救主了。法利赛人无言可答，不知所措，他们所不能威胁的一位在控制着局面。耶稣自己是圣殿的保卫者，他过去从来没施用过这般君王的权柄，他的话和作为从来没发挥过这么大的威力。从前他虽然在耶路撒冷行过神迹奇事，但从来没像这次这么庄严动人。祭司和官长们不敢在那些看见耶稣奇妙作为的民众面前公然反对他，他们虽因耶稣的回答大为恼怒并惊慌失措，但在那一天他们再没有什么作为了。第二天上午，犹太公会开会讨论对付耶稣的计策。三年前他们曾要耶稣显个神迹证明自己是弥赛亚，从那时到现在他在犹太全地施行了大能的作为，他曾医治病人，神奇地给成千的人吃饱，在水面上行走，吩咐风浪平息，他屡次洞察人心了如指掌，他赶逐鬼魔并叫死人复活，他已经将弥赛亚身份的凭据摆在官长们面前了。现在他们决定不要他显明权柄的神迹，只要他做出些承诺或声明，好找把柄来定他的罪。于是他们回到圣殿，来到耶稣教训人的地方，上前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他们希望他声明他的权柄是由上帝来的，这样的声明他们是打算要否认的。但耶稣却提出另一件事作为反问来应付他们，并以他们的回答为答复他们问题的先决条件。他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祭司们感觉到自己陷入了两难之间，用任何诡辩也无法脱身。若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那就显出他们是自相矛盾了。基督必要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呢？因为约翰曾为基督做见证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祭司们相信约翰的见证，他们怎能否认基督为弥赛亚呢？如果他们讲出他们实在的看法，说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他们就必惹起公愤，因为百姓都相信约翰是先知。民众很关切地等待着祭司们的回答，他们知道祭司们过去承认过约翰的工作，所以想他们这次必会毫无疑问地回答说，约翰是上帝所差来的。但是祭司们在一起秘密商议之后，决定不发表意见。于是他们假装无知，说，我们不知道。基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文士、祭司和官长们哑口无言，张皇失措地皱着眉头站在那里，不敢再向基督发什么问题。他们的怯懦和犹豫使他们威风扫地，现在众人正站在旁边望着这些自高自傲、自称为义的人失败而好笑。基督这一切的言论和作为都是重要的，其影响在他被定和升天之后越久越大。许多迫切等待着看结果的人，在这一天被他的话所感动，终于成了他的门徒。圣殿院子里的这幅景象是他们所铭心不忘的。耶稣和大祭司在一起对话时，二者之间的对比非常明显。那傲慢的圣殿首长身穿富丽华贵的服装，头戴光芒闪烁的冠冕，他的态度是庄严的。 高年的白发银须令人望而生畏，在这威风凛凛的贵人面前站着天上之君，不带装饰，没有炫耀。他的衣服因征尘褪色，面容憔悴枯槁，表露着坚韧的悲戚。他那威严和仁慈的仪表与大祭司那骄傲自恃和恼怒的神色截然不同。许多在圣殿里看到耶稣的作为，听到他言论的人，从那日起心中敬奉他为上帝的先知。舆论越是拥戴耶稣，祭司们对他的仇恨就越发剧烈。他为摆脱他们的网罗所显示的智慧，虽然是证明他神性的新凭据，却使祭司们的仇恨火上加油。基督与拉比们辩论，目的并不是要使他们难堪，他并不乐于看见他们进退两难，他乃是要提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基督让他的仇敌陷入自己所布置的网络之中，使他们十分懊恼。他既承认不知道约翰洗礼的来源，这就给基督一个讲话的机会，他便利用这机会将他们实际的状况向他们指明，在已经给他们的许多警告上再加上一个警告。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基督骤然提出这问题，使听的人没能看出他的用意，因只顾留意听他讲这比喻，便随口答道，大儿子。耶稣定睛望着他们，严厉而郑重地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祭司和官长们不能不给基督的问题一个正确的答案，这样他就令他们发表一个赞许大儿子的意见。这个大儿子代表法利赛人所轻视所憎恶的税吏，税吏是最没道德的人，他们的确是犯了上帝的律法，他们的生活显明他们是绝对的抗拒上帝的命令，是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的。当他们被招到耶和华的葡萄园里去做工时，他们傲慢地拒绝了。但当约翰来讲论悔改和受洗的道理时，税吏倒接受了他的信息并受了洗。小儿子代表着犹太国的领导人物，固然有一些法利赛人也悔改并领受过约翰的洗礼，但国内的领袖们却不肯承认约翰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约翰的警告和斥责没有使他们进行改革，他们也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废弃了上帝的旨意。他们藐视约翰的信息，像那小儿子一样，在被招的时候说，父啊，我去，却没有去。祭司和官长们虽然口头上顺从，但行为上却没有顺从。他们夸耀自己的敬虔，自称顺从上帝的律法，其实他们的顺从是虚伪的。税吏是被法利赛人所摒弃并被斥责为不信之人，可是税吏的信心和行为显明他们倒比那些被赐予极大的亮光而自以为义的人先进天国。因为那些人的行为与其口头的虔诚根本不相符合。祭司和官长们不愿听取这些深挖人心的真理，他们依然沉默无言，等耶稣说一些他们能用来告他的话。其实还有难听的话在后头呢。 基督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耶稣这问题原是向在场的众人发的，可是祭司和官长们回答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说话的人起先还没有领悟到这比喻的寓意，现在却已看出他们已经宣布了自己的罪状。在这比喻中，园主代表上帝，葡萄园代表犹太国，篱笆代表保护他们的上帝的律法，高楼代表圣殿。园主为求葡萄园茂盛，曾尽一切努力。他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这说明了上帝对以色列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园户必须将应纳的一份葡萄园的果子交还主人，照样上帝的子民也应当表现出与他们所受的神圣特权相应的生活，以此来荣耀上帝。园户怎样杀了主人差来收果子的仆人，照样犹太人也杀害了上帝所差来劝他们悔改的先知。前前后后的使者都被他们杀害了。这个比喻的寓意到此为止，用不着往下问了。而且以后如何也一样清楚可见。园主最后打发他爱子到抗命的园户那里，他们却拿住他，把他杀了。祭司和官长们至此才明白，这正是耶稣将面临的遭遇的一个鲜明写照。这时他们已经在阴谋杀害天父所差来向他们做最后劝告的主。那落在忘恩负义的园户头上的种种报应，正是那些杀害基督之人的厄运。救主很慈怜地望着他们，说下去，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这段预言是犹太人常在会堂里念诵的，用来预表将要来的弥赛亚。基督是犹太制度和整个救恩计划的房角石，犹太的建筑家就是以色列的祭司和官长们，现今正在丢弃这块基石。救主叫他们注意那指明他们危险处境的预言，他要尽到一切努力，用尽所有方法，使他们看清自己将来要做之事的性质。基督的话还有个用意，他有意地发问，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法利赛人的回答正是他所要的回答，他要他们定自己的罪。他的警告既不能唤起他们悔改，就必注定他们的厄运。他也要他们看出他们的灭亡是咎由自取，他诚心要他们看出上帝收回犹太国的特权是公义的，况且他已经开始收回这些特权，其结果不但是他们的圣殿和圣城要遭毁灭， 而且全国人民都要四散。听众听出了这个警告，祭司和官长们虽然才宣布了自己的罪状，可是他们还在准备实行比喻中的话，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当时的舆论是拥戴基督的。基督所引用的那背弃石头的预言，是记在以色列史中的一件事实，发生在第一次建殿时，它特别适用于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对犹太人是特别有力的劝告，但也是对我们的教训。当所罗门王造圣殿时，建墙壁和根基的大石全是在山上凿成的，故运到建筑工地时就不再加工，石匠只要把它安放在适当位置上就好了。当一块预备做根基的、尺寸不合适的、造型特殊的石头运来时，石匠找不到合适的地位安放它，就弃于一旁不用。它长久搁置不用，碍手碍脚，令人厌烦，经久成了一块背弃的石头。及至建筑师要安放房角石时，他们需要一块有相当体积、硬度并适合造型的石头，好放在特定位置上承受压在其上的重量。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如果不为这个重要的方位选择一块合用的石头，则整个建筑就有倒塌的危险。他们必须找一块能经得起烈日暴晒和风霜侵蚀的石头。他们有几次选了一些石头，可是在极大的压力下都压碎了。另外一些石头经不起气候的突变。最后他们才注意到那块被丢弃的石头，它曾露天放置许久，饱受烈日和风雨的侵蚀，但没有一丝裂痕。建筑师检验了这块石头，所有的条件都合格，但还要经一次试验。如果受得起重大的压力，便决定用它做防脚石。试验通过之后，就把这块石头放在指定的位置上，分毫不差，恰到好处。以赛亚在异象中得蒙指示，这块石头就是基督的预表。他说，但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所当畏惧的。他必作为圣所，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先知在异象中看到基督第一次降临时，他将遭受种种试炼和考验，而且在所罗门王建造圣殿时，那块主要用的房角石所有的遭遇正是预表了基督的经历。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上帝以他无穷的智慧拣选并亲自安放了这块基石，并称之为稳固的根基。全世界的人类尽可以把他们的重担和忧患放在其上，他足能担当一切。他们尽可以放心地在其上进行建造。基督是试验过的石头，凡信靠他的人，他总不使他们失望。他已经受各种考验，他已承受了亚当的罪担和他子子孙孙的罪担，不仅得胜了那恶者的权势，并且得胜有余。每个悔改的罪人放在他身上的重担，他都担负起来了。有罪的人在基督里得了拯救，他是稳固的根基，凡依靠他的有绝对的安全。在以赛亚的预言中，基督被称为稳固的根基，也被称为绊脚的石头。使徒彼得受圣灵的感动， 在他的书信中清楚地说明了基督对哪一些人是房角的石头，对哪一些人是跌人的磐石。他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对相信的人，基督是稳固的根基，这些人就是跌在磐石上而且跌碎的，这就是归顺基督并相信他的人所必有的经验。跌在磐石上而且跌碎，就是放弃自以为意的心，而存着小孩子般的谦卑来到基督面前，悔改我们的过犯，并且相信他赦罪之爱。照样，我们也因着信心和顺从，以基督为根基，并在其上建造。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可以在这活石上建造，这是唯一的根基，我们可以稳固地造在其上。这石头广大无边，足供人人使用，坚强有力，能负荷全世界最担的重量。借着与活基石基督相联合，凡在这根基上建造的人就成了活石。许多人想靠自己的努力来腐消琢磨装饰自己，但因为没有与基督联合，就不能成为活石。没有这种联合，就没有人能得救。若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经不起试探的风暴。我们永久的安全有赖于我们是不是建造在稳固的根基之上。今日许多人建造在一些没有经过试验的根基上，于是在雨淋风吹水冲时，他们的房子就倒塌了。这是因为没有建造在那万古的磐石房角的头块石头基督耶稣身上。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基督是一块跌人的磐石，但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基督像那被弃的石头一样，他在地上做工时曾被人轻视，受人凌辱，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我们也不尊重他，但他得荣耀的时候近了。他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在他第二次降临时就要显现为天地的主宰。到那日，那些现在准备定死他的人必承认他的伟大。在全宇宙之前，那被弃的石头要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那些拒绝基督的人不久就要看见他们的圣城和国家全被毁灭了，他们的荣耀就要消失，正如灰尘被风吹散一样。而那使犹太人灭亡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块磐石。如果他们建造在其上，他们原是可以得到安全的。他们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藐视上帝的良善，拒绝他的公义，轻视他的怜爱。人自处于敌对上帝的立场，以致本来足以拯救他们的，倒转而把他们毁灭了。上帝预定赐他们生命的事，反而使他们死亡了。犹太人定死基督同耶路撒冷的毁灭有直接的关系，在独楼地流的血既归到他们身上，其分量之重 足以使他们今生来生永远陷在灭亡的深渊之中。在那最后的大日也必如此，当审判临到那些拒绝上帝恩典之人时，他们所弃绝的磐石基督倒要向他们显现为一座报应的大山，他脸上的荣光对义人是生命，对恶人却是烈火。罪人之所以灭亡，乃是因为拒绝了上帝的慈爱，藐视了他的恩典。耶稣用许多比喻和屡次警告，说明了犹太人拒绝上帝的儿子所必有的结果。他也用这些话来警告各世代一切不肯接受他为救赎主的人。每一个警告都是向他们发的。那被污秽了的圣殿，不顺从的儿子，凶恶的园户，傲慢的建造者，在每个罪人的经验上都有其相对应的实际。人若不悔改，比喻中所预示的厄运必然成为他的结局。
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